就结果来讲，刚才一心已经跟大家讲过，最中心就是第十七节到第十节这个中心的主题。我们把第七跟第十节我们再练一遍，它的主旨是在这里。第七节到第十节，好，我们一起练开始。愿众民的会
围绕
你，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亚威向众民施行审判吧。亚威啊，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定义人，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亚威是我
神，
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谈到这个众民的会和第八节，亚威向众民施行审判。好，众民有讲到这个前面第一个众民呢，这个字是跟后面那个众民是原文不同一个字。好，一个是雷翁，就是类似一种万民列邦。不过它的字根也是跟聚集有关，聚集在一起，这个应该说一般说众民外邦。但是第八节他说向众民施行的那个众民呢，那是一般说百姓的户数，也可以翻成众民，但是他用了两个不同的字，那应该是不是就不一样？哦，这个就是我们要特别要了解的。两个会用不同的字，但第六节又说它是众民的会，而且这些会是要围绕这位神的，能够在围绕在这一个神旁边的这样的会，我认为要参看第一章的第五节，他说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好，审判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个会，而这个会是属于义人的会。那可是如果恶人要站在那个当中的话，他会站不住，所以我们用这个来彼此来做参照。这个时候是神要审判，那审判的话有众民的会，众民的会里面有包括义人跟恶人，而恶人会站不住，而义人他会站得住。那第八节说亚威向众民施行审判，那这个众民可能是指以色列民，那也可能是其他的这个众民，这个就看你怎么解释。不过多用这两个在审判的时候，那我的认为是这样，神的审判是不论是谁，都要在神的面前来受审判的。因为这个整个的诗歌的一个中心点是在这里。不是恶人才要受审判，你义人你还是要经过神的审判，但是义人会站得住，而恶人站不住。我再讲一遍啊，他的重点是放在这里，所以他要使用众民这两个不同的字眼。好，再来，这个诗歌里面很重视的就是那个所谓心中，有没有？你看他的心中，他出现了三次，和我心中的纯正来判断我。那种心中很重要。第四节他说是我心里是正直的，是他心是直的，他不是乱七八糟弯曲的，而神也是在鉴察人的心肠。那这要告诉我们什么？神的审判是依照我们内在，真的，我们的内在很重要，内在的心，那个思想，那个心思想呢，如果是错误的，神都知道。所以你看到那个第十四节，恶人的那一个因奸恶，那个奸恶是什么的恶呢？是怀毒害，他的心很不好，毒害，而他的那个所生的是虚假，就是用他的心思头脑。你再看看第十六节，他用他的毒害会淋到他自己的头，用头，还有呢，他的强暴会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也是跟头有关系。那也就是说，恶人他们在做事情是由他们头脑或心里面的那一种思想，然后他发出来做这种事情，他被迫，他心甘情愿他来做这种事情。 我们回到经文的背景，他是便雅悯人，扫罗王也是便雅悯族的王。我们知道便雅悯在圣经里面，雅各对他的一个预言说，便雅悯是一个撕裂的狼，是这里他说是他像狮子，无论是狼也好，狮子也好，他把便雅悯的这个人在追杀、追来、追猎这个猎物，猎物是谁呢？就是大卫。那么他们像狮狼一样的追猎，然后挖那个陷阱，哎，一面追，然后他们围猎。我们知道狮跟狼他们在杀害猎物的时候，他们是围猎，他们是不是一只，他们一群，然后他们都已经有计谋了，然后他们去围攻围猎，然后把它围在一个地方，围到那个陷阱里面，然后掉下去。狮狼有这样的一种很可怕的一种，他不是光在追而已，不是这样子，哎，所以我们想说，大卫王在他没有犯罪之前的那一段年轻时代，他所遭遇到的真的是无故被害。那么圣经上耶稣也用他这样的一种故事来讲到他自己，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说，连他们都无故恨我。他为什么要讲这样？他表示耶稣基督就好像大卫王，他跟他跟从的人，他不断的被大扫罗王他们这一组的便雅悯族的人追杀。我们要看看便雅悯族，便雅悯这种一种族类的人，他们只顾他们的群体。从四世纪我们可以发现，最后又记载说有一个叫基比亚人，那是便雅悯族。基比亚人是一个很可恶的，他强暴人家，他对人家不好。那么这样的一种民族，便雅悯听到维护他，因为人家要把他拉出来，其他族的人认为这样不对，便雅悯人他就不要，他维护到底，他就说宁愿牺牲我们自己，我就是要维护我这个团体，所以变成内战。以后我们知道内战导致于便雅悯后只剩下几百个人，就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那是治世时代他们就是这种特性，然后一直到他们做王的这一个王就是便雅悯族的，然后呢他们的特性又是什么？也是狼，他们这个狼就是狼群，是唯一为我这个传奇，你要了解这种特性。所以当他们的扫罗做王的话，他不管他对错，我只维护我们里面的王，然后维护，因为这个王一定为我们这个族类效忠的，先效忠才行，然后我们维护他。现在政治都是这样，你选我，那你现在是我的卡，我是庄稼，我当然先对你们好。不论对错，只论你是不是我们这一群
正义。
哎，我们再看看保罗。保罗他说他也是被压迫的，圣经上说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是怎么样的人呢？是猎物一样的去追杀那些信主的人，有没有？使徒约翰都在讲，他是就是这种人呢、啊。所以，这种人是大好大坏的，是只顾他群体。他说他是为他的自己的犹太教的这一个传统，他是热心机要命的。你跟我的传统对比，我就直接把你杀，唯我的团体，我的团体。我们从新旧约以便雅悯这一方面来看诗篇，我们可以去了解今天的教会，它有两种人，它会有两种团体，他们的团体都会为他们自己的团体来维护啊。如果你跟我的团体不同了，我就排斥你。所以彼此排斥啊，不能相容。我认为这种事情不要论好坏，都一样。第二个，我们要论的就是，虽然都是为他们自己的团体，他们都会对别人排斥。我们不要也说那对别人排斥都不好，然后都变成从某某这个团体，这样都不好，这个都是错误。我认为这个是正常。问题是你们这个团体，你们维护的是维护什么？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不可以吗？每一个团体都维护自己的利益，难道我这样就不可以吗？ 我们再深入再讲解，我维护我的利益，然后可能会妨害到别人的利益，这样不可以吗？我们都要看到比较深一点，大家注意一下我说的话哦。我维护我的利益，然后我排斥别人的利益，可能会减少他们的利益。那这样的情况说好不好？有人说当然是不好啊，你不能维护你自己，你一定要妨害到别人的利益，你妨害到别人绝对不好。好，我们再看这个。维护自己的利益，然后不维护别人的利益，然后让别人的利益受损伤，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看什么叫做利益。问题是什么叫做利益，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问题就在这里啊，我们是求什么利益，利益是用什么做准。如果今天这个利益是我们自己想的利益，而不是神说的，神所定的那个利益，我认为大家都一样。那反过来，如果我为的是神的利益，我可能会损伤你的利益哦。我再讲一遍，我为的是神的利益，而这个利益确实是对的，那我会损伤到你的利益。但很多人不搞这个，他不强调这个，他认为只要是对别人有害的，而对他们没有利的，他说这个就不好。但是你没有想到，你是人呢，你人有什么利益可言呢？啊，谁比较大呢？只有神他的利益才是我们当追求的利益。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个利益我们不能够去好好的探讨，我们就会常常认为说啊，好像害别人这种利益而得到自己的利益，这个不好。那反过来讲，世人就在讲，神啊，你是公义的，今天你为了维护你的名，他说我颂扬亚威至高者的名，神为了他的名他的利益，他必须要主持公义，他不会分说好这一班的人我要来求他的利益，而那一边的人呢我不求他的利益。神不是这样子，你们这些利益都是建立在神所说的公义上面，所以如果不公义，不要讲利益啊，你那个利益都不是神所喜欢的。反过来讲，好了，我们今天说美国今天发生了这些黑人的事件，今天怎么他认为说我们一定要求告公义，难道呢还不能和平？那我他换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不是为了奥巴马讲话，你们今天的抗议，你们今天的抗议，你们用什么方式来夺取你们的公益？这两点是最重要。你们用什么方式集体呐喊？好，这个法律上允许，可是呢，那我如果有法院呢？如果法院都走偏了，都不行了，那我们才来走这个嘛？那反过来，那你们所谓的那个公益的最后的一个目的是什么？还是为利益？因为黑人他们，我在英国或是在美国，我所看到的黑人没有规矩的，黑人很随便的。你跟他讲，跟他做，他还是一样。他们是那样的，在一种很不好的环境底下，在很不好的那种情况下偷强盗，他们认为很正常。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这个我不偷不抢，我活不下去。美国那个地方是非常现实的地方。我要更深入的去谈到，就是说黑人有时候他们会做一些我们是不是很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因为他有他的环境，也有他的种族带来的咒诅，这些都有他的原因在。他们这些人他们不会去探讨，他们只看到我眼前你就是不公义，我就是要你主持公义。但神不是这样的神而已，神要看过这件事情，这个黑人他为什么会遭受到这种问题，他有他更深层的理由，他有他更深层的民族宗教各方面的理由造成的。所以我们今天对于说我们说的公义或是不公义，和平不公平，哎呀，这个世界上的政治啊，你一牵扯下去很复杂。我要讲的是这个，我们还是单纯的回到我们这里所做的，我心里是很单纯的。太多的一个不复杂面让我们会混在其中。我最近看了一篇影片， 这边是台湾影片，他在讲到过去台湾有所谓的学生运动叫做百合，他们制作一个百合来抗议当时候的国民党政府的不公义。哦，好多的人就在那边坐在那边写，结果发现他搞到最后发现说以后的政党轮替了，那些在搞运动那些领导人有一对夫妇，他发现政治是很虚假的，政治斗争很虚假，都为自己钱跟利，为他自己的那一群人，他的那个利益只是现在他们那一群人，等他执政了以后他还是为他们那一群服务，其他人不讲，所以他都很悲伤，他就退到乡间去。那么他一生里面他就想到说他要诚实，他要面对，他对他的学生有这样的诚实面对，可是他做不到，他还是心里面很郁闷，因为人家同事呢都发展在都市都发展得很好很好，而他自己呢跑到乡间去，他看到世间政治的虚假不好而跑到乡间去，可是他呢还是肉体上呢不得满足，所以他都会去侵犯那一些年轻人，借着他的这个政他的权力，这个也是一个扫罗网和班耶米这样的一种人，他们都会用他们现有的权势来做他们心中很苦闷的发泄不了的那种坏事情，而不肯让人家知道。诗篇就是在告诉我，今天世界上呢会有很多深层的那一些内在问题，只有神才能过，只有神才能过为我们解除这样的一种我们都不能很难了解的这种冤屈。两位圣会，今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查这一段圣经，我要讲的就是说，哎，大卫或耶稣基督他们身处在那一种只为自己的一个团体的里面，哎，而我们呢，我们今天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无论宗教，无论政治，无论我们的家庭，我们都同样在这样的只顾自己群体利益而不求单纯的我们的神的利益。如果我再极端的讲一遍，请大家不要生气，不要误会，我要为哪位圣会求利益，我要为他的求好处，我要为我们这一群的人求好处就好，我不违背的地方来求好处。如果他们那些人就像这个恶人一样不回头，他该受定罪。所以耶稣的讲的福音不是讲一面而已，他说你信主的人你可以不受定罪，你可以不得灭亡，你可以得到永生。可是他又换另外一面，他说呢，他说如果你不信主，你不信主耶稣吗？耶稣回第三章三十四节，信主的有永生，但不信主的呢，死了呢，他说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藏在那身上，那个藏字，那不是神很愤怒的呢，因为你不信主了。啊，为什么你不信主神会愤怒？因为你是恶。你看第三章他说，恶人呢，因为他们所做的是恶，所以他们就恨光，他们不爱，不，他们反而爱黑暗。世界上的人，有的人他是这样的，他所做的是恶，所以他是恨光的。而光来到了，要他们悔改，他不回头的，就像这里说了，他不回头，所以神天天是向他发怒。所以我们说了没有错，我们真不能说只顾慈爱总不回头，你总不回头，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两面，一个谦卑愿意悔改信主的人，神的慈爱给他身上；一个老不回头，不断的抵挡，连主他都不要，那他怎么神会帮你？所以诗篇的神的祷告他还是有两面，当然我们都能了解他诗篇里面的深层意义，哦，免得我们今天都是多认为说，哦，教会都是要讲慈爱的，哎，啊，公义在哪里？公义跟发怒有关，发怒跟你作恶有关，作恶跟你不回头有关。你为什么不回头呢？因为你心里面就是不是那么直，啊，荣耀归于神。